的3章14节，约翰福音。这段仍然是耶稣与尼哥底母谈话的这样的一个背景。我们从14节读到21节，《约翰福音》3章14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我们正道是从18节开始到21节，信他的不被定罪。宇宙中最可怕和最美好的地方，我们都知道，一个是地狱，是天堂。那么谁会下地狱？谁会上天堂？如果我们靠着自己想的话，很自然是好人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。但是掌管天堂和地狱的上帝却没有这么说。上帝把信和不信与天堂和地狱连在了一起，不信神独生子的罪已经定了，将要永远的灭亡，永远的在地狱里要受痛苦；而信儿子的，他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永远的在天堂享受与上帝的同在。天堂和地狱是永永远远的。我们如果买一个房子，要住几年或者10几年，我们都会考虑很多。而将来的天堂和地狱是一个永远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又不能换。我们更应该特别特别认真的对待。信的人上天堂，不信的人下地狱，信和不信关系到人最要紧的事情。我们今天就看一下信和不信，为什么上帝要把信和不信与这么重大的事情连在一起？它是怎么连在一起的？什么叫信？什么叫不信？你如果还没有相信的话，我怎么去相信？这一系列的问题。我们接着讲到，愿上帝来告诉你。18节到21节，神指明了信和不信的差别和结果，呼召我们自省，并且相信独生子的名。题目是信和不信。第一个，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结果。不同的结果。第二个呢，看一下他们关键，为什么信和不信导致这样的巨大的不同？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关键性？第三呢，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信，什么是不信？因为我们还有假信在里头，所以这些东西，我们这么重要的东西，我们需要辨别一下。神在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，信和不信它是有差别，而且结果巨大的不同， 他呼召我们来自省，并且来相信独生子的名。那已经相信的，愿你借着这个讲道来加深你的信，因为这个信是太重要了。首先看第一个，就是信和不信的结果。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被定罪的是指上帝判为有罪，就是罪人。大家看见过吗？在监狱里面有一些人穿着一种橘色的一种马甲一样东西，他们就是犯人、罪人，是被法庭宣判的。那么在被定罪的人在上帝面前就是罪人，他是罪名成立，判决有罪。有罪和无罪的判决对于受审判的人太重要了。我们想一想地上的审判，可能大家对地上的法院可能不太熟悉，房子有纠纷，把房子判给谁让人很紧张了。如果是离婚纠纷中把孩子要判给谁，那就是更紧张了。那么关乎你我生死的判为有罪和无罪，那就更重要了。谋杀罪名成立，死刑；谋杀罪名不成立，宣告无罪释放。这是地上的审判，地上的审判对自己和家人都是很重要的。那么地上的审判相比天上的审判来说，就好像一个小火炉烤人和一个火壶一样不一样。在天上审判的后果只有两个，就是16节所说的，一个是灭亡，一个是永生，就这两个判决。在这两个判决上，从时间来看都是永恒的。如果在天上如果判处有罪的话，这个罪呢是在地狱中要受刑，是死刑，但同时呢他又是有感觉是 受痛苦的，所以呢又是一个无期徒刑。死刑和无期徒刑是这样的，是一个天上的一个判决。灭亡呢不是我们身一般意义上的身体死亡，身体和灵魂分开的时候人就死了，身体呢又没有知觉，会腐烂的。这边说的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死亡呢，圣经叫做第一次的死，而上圣经所说的这个灭亡呢是指第二次的死，这个死是审判之后的结果，叫做第二次的死，叫灭亡。在启示录中20章13到14节描述了世界末日的时候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那里面有审判，这个时候还要交出死人来，死亡和阴间他们也交出死人来，死亡和阴间会抛在火湖里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。又在21章8节说，凡是胆怯的、不信的、可憎的，还有一系列的这些，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不是没有知觉一了百了，好像都灭了一样。主耶稣基督多次提到了人在地狱中是哀哭切齿的，在启示中也提到了魔鬼和兽假先知在火湖里是昼夜受痛苦的。你们有没有经历过痛苦的，就是咬着牙唯一的盼望就是这个疼痛能够快点过去，而这样的哀哭切齿在地狱当中是永永远远的。我们有些人可能会本能的拒绝听到关于地狱的这样的信息，什么受刑啊、永远啊，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排斥。这确实，这样的事情不是让人很愉悦的，还是吃喝嫁娶、谈论一些其他的事情很轻松。但是呢，如果一个人患了一个必死的病，医生如果是真的为这个人的病负责的话， 爱这个人的话，医生不会跟你没事儿一样谈一些其他的一些小事儿，而是要告诉你这个坏消息，并且告诉你治疗的方案。而这个治疗的方案的最关键呢，是相信独生子。我们进入第二个关键，信与不信是定罪与否的关键，还是18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。一个有罪的人是应该被定罪的，到真的被定罪，真的得到灭亡，进入地狱，这个中间好像有一个牌子一样。上面说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。为什么这些人都是有罪的人，是应该定罪的人呢？从耶稣基督用摩西举蛇来比喻信他的人得永生，我们就知道，那些看铜蛇的人，都是一些犯罪的人。在《申命记》27章26节这么说：“不坚守、遵行这律法言语的，必受咒诅。”这个咒诅呢，就是定罪和灭亡。在犯罪和被咒诅之间，是上帝有必然的联系。就是刚才我读的，犯罪的人、不遵行律法的人，他就必受咒诅，这是个必字。就这两个是上帝的话语，是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的。只要是犯罪，今天的犯罪就是审判那日的定罪和审判那日的永远的灭亡，就这么确定。孩子们，你们想一下，有一条很宽的马路，这个马路上这边可以走4个车道。对面也可以来4个车道，一共是8个车道。这条路这么宽，但是这条路往前走，它是一个悬崖。悬崖后面呢，掉下去的话就是火湖，就是地狱。但是呢，这个前面的车过去的时候，它没有了，它掉下去了。但是后面的人不知道它是掉下去了，只是这个车没有了，他也看不见那死后的那个火湖，就好像人每天看见死一样，那车每天都往下掉下去。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大路上，人人的在飞快的开着车掉进那个悬崖的时候，看起来又是很正常、习以为常的。每天都有人死，每天都有人下地狱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在那个大牌子，好像交通牌上面写的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。这个十字架呢，不，这个指示牌呢，指向一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一个十字架，十字架后面是一条小路，上面写的是通往永生。这条大路和小路有这么一个牌子。在开车的当中，看见这个牌子，相信的人开始打灯、转向灯，靠在边上去，靠到十字架边上去，下车来走这条小路的。而大多数人，他仍然在忙着在开车。为什么信和不信有这么大的差别？难道信有这样的好像魔术一般的力量，把人从地狱当中能够拯救出来吗？信它有如此的这个功效，不是它本身，而是因为他信的对象被定罪了。我们还是借着摩西举起这个铜蛇来看，为什么信有这么大的功效？我们想自己就是那旷野中的以色列人，抱怨神，惹动神的怒气，神的咒诅来到了。 这个咒诅是以火蛇的方式来到的，而这个咒诅来到的时候，这个蛇就会咬人，咬人它就必死，因为它必受咒诅，而咒诅的结果它就是灭亡。但是在上帝的咒诅来到的时候，上帝又让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”你听到了神这样的应许以后，你在被咬的痛苦和将要死亡的恐惧当中，你仰望这杆子上的这个火蛇，你看火蛇的时候，好像看见了上帝的咒诅一样，它挂在这杆子上。你望的时候，你忽然就好了，你的咒诅离开了你了。上帝拿去了你的咒诅。我们回到十字架面前，我们仰望那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上帝应许说：“你信他的，不被定罪，得永生。你因为你已经犯了罪，你已经受了咒诅，你好像是被蛇咬的人。你来到耶稣这里，耶稣他是一个被定罪的，他在木头上是受咒诅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是地狱的痛苦。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成了罪，他成了咒诅，他给所有的人看。上帝说：“相信他的人得永生。”你就这样的相信。和仰望当中，你的咒诅被拿走了。相信的人呐，为什么你的咒诅没有了？你犯罪不应该被咒诅吗？是因为你仰望了被咒诅的耶稣。你听到施洗约翰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说：“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”原来，你的罪孽被除去，是因为这个羔羊承受了你的罪，为了让你得到永生，你的每一个罪就到了这个羔羊的身上，你的罪比头发还多。耶稣好像犯下了你所犯的每一个罪，他就是那羔羊。他被定罪，是因为你被定罪。耶稣一旦承受了你的罪，那么他也要承受他来的咒诅。他被上帝弃绝了，是因为你被上帝弃绝了。他痛苦万分，是因为你应该痛苦万分。你看看自己。多少的罪，数也数不清，但这么多的罪，一个一个的在羔羊的身上，你仰望着他，好像你望见了你自己的罪一样。你说过的谎话，你做过的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你心里想过的可怕的念头。你在基督身上，你都看见了。你的定罪，你的咒诅，你的灭亡都没有了，因为耶稣基督 他被定罪，他被咒诅，他遭了灭亡。你看着耶稣，他喝尽了苦杯，受尽了无法言喻的痛苦，是因为你和我身上那数不清的罪。耶稣也带着其他人的罪，但是即使没有其他人的罪，他单单的为了你，他也要被定罪。要受诅咒诅，要进入地狱。上帝应许说，信他的得永生。你可以确定你不被定罪了，你可以肯定你自己不会灭亡了。你可以保证自己不会被咒诅了，因为你知道耶稣是作为神的羔羊，他被定罪，他灭亡，他被咒诅，一切都还清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。你如果是上帝的孩子，一切都成了。我们继续仰望十字架上的耶稣，我们思想谁能够有能力替我们来担罪？肯定是一个没有罪的人，因为如果他自己有罪的话，他自己都要受咒诅，他哪能为别人担罪呢？我们看周围，谁是没有罪的人？我们看见的都是黑暗，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说。人是黑暗，我们在一片的黑暗当中，发现有一个光，在这个光里头，完全没有任何黑暗，只有他能够来担罪，而他就是约翰福音所说的上帝怀里的独生子，这是唯一的一个光，所有都是黑暗。唯一一个光能够救赎黑暗的，那么他肯为你和我这样的黑暗来担罪吗？儿子愿意，父亲他愿意吗？神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叫一切信他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仰望的这位神的羔羊，要担当世人罪孽的，原来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上帝呀，你为何让你所爱的独生子？去为黑暗而死，为何让他被为了黑暗而被定罪、受咒诅？你把这些黑暗扔到火炉里，不就完了吗？你仍然是完全公义的，你为什么要从天上要赐下你的独生爱子？让他道成肉身，他要为这样的黑暗的人，要为他担罪呢？你我的黑暗，是从来没有一秒钟尽心尽性爱过神，而上帝所爱的，而独生子是完全的爱父亲，他们。却要为这样的人来拯救，亲爱的信徒，你和上帝之间原来有罪的鸿沟，这个鸿沟的下面是地狱的火，你完全不能到上帝那里去，一个罪人， 是要受咒诅，要进地狱，而上帝是这样的圣洁。耶稣基督好像十字架一样，他搭在了这个鸿沟的上面，他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地狱的火，因为他承受了地狱的火，所以你可以走在这个十字架上，你可以走到上帝那里与你和好，你不被定罪了。你不会灭亡了，你得永生。上帝的孩子们，愿你们平安。不信的人呐，你知道你身上有咒诅吗？因为凡不按照律法行的，必受咒诅。你可能感觉不到我受咒诅，我一切的事情都很顺利，我身体也健康，这个事情我也有钱，但是咒诅不是靠着感觉，像挪亚方舟的时候，上帝已经要咒诅要毁灭，但是人人都忙着吃喝下去，他没觉得受什么咒诅，他也不相信什么方舟。你知道不信的人你受咒诅吗？有一种罪是直接导致灭亡的，就是对拯救的不信。挪亚时代，人可以犯下很多的罪，但是如果他相信方舟的话，他还能得救；拒绝方舟、不信方舟的话，就跟自杀是一样的。摩西在旷野举蛇的时候也是一样。他们可以犯很多的罪，但是最后上帝说：“你看这个铜蛇可以得救，他相信这个的话，他依然可以借着这个最后的相信可以得救，不会死亡。就好比一个人得病，医生可以治病，但是不治的话会死。最可怕的是这个病人，他不相信医生，拒绝治疗，这个是直接导致他死亡的。”我们再回到那个八个车道大马路这个比喻，车很多，车里的人都是吃喝嫁娶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不会去思想死后怎样。他们看见这个牌子，信他的人得永生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的名，他跟没有看见一样。如果是一个卖商品的广告牌的话，你可以装作看不见。但是，如果这个牌子是上帝用他的独生的爱子为代价，为黑暗的人在飞快的奔向地狱的人立的一个牌子的话，你装作不看见，你知道后果有多严重吗？现在这个牌子就在你的面前。现在这个时候跟挪亚的时候也差不多，大家都是吃喝嫁娶，这个世界的事情够让他们高兴欢喜忙活了，他不会理会什么审判呐、什么地狱这个之类的。但是，你是否愿意停下来仰望这个十字架？上面写的就是信他的。不被定罪。那你怎么去相信呢？你默想十字架，好像仰望那铜蛇。你读上帝的律法，你默想你的罪。我是不是一个应该被定罪的人？你摸着你的良心问自己，你是不是一个应该被上帝定罪的人？你在上帝的审判台前，你到底能不能站得住？你必须要问这个问题。然后你看这位十字架上的， 他是谁？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他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了。他为什么被咒诅？为什么上帝说信他的人得永生？你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你是一个被罪所咬的人。你看见自己的咒诅，你看见耶稣他作为咒诅在那边挂着的时候，你看呐，你看呐，你看见的是自己的咒诅。你看见的是独生子在为信他的人受的咒诅，在你这样的望着耶稣的时候，在你的祷告、在认罪的当中，你不仅是知道一个道理，说耶稣基督为罪而上十字架，而是把你的救赎都放在了你所望的这位耶稣身上了，是因着他被咒诅，我不被咒诅；是因着仰望，我就活了。你虽然犯了许多的罪，但是不要犯这个罪，就是最直接的导致灭亡的罪，就是不信拯救，拒绝拯救。上帝吩咐你悔改，相信，你愿意在上帝面前，你来跪下，祈求这个拯救吗？有的人可能因为上帝的拣选问题会困扰。上帝拣选了我，我就相信；上帝没拣选我，我努力也白搭，我无所谓相不相信，那就顺其自然吧。我们在拣选这个问题上的纠结，就好像我们来到天父那里问上帝啊，你有没有拣选我？拣选了我才相信。但是上帝天父他不会回答你，你是不是被拣选，而是给你指向的是耶稣基督，信他的不被定罪。我们不能直接到天父那里去，唯一的道路是经过耶稣基督。我们在拣选问题上纠结，是想先到父亲那里知道答案以后，然后我再到儿子那儿去相信。但是上帝指定的唯一的道路是儿子。你信了之后，你才到父亲那里才知道你是被拣选的。我们回到摩西铜蛇这个例子，你被蛇咬了以后，上帝说，对摩西说，谁看了这个蛇，你就能活。你会说，我要先知道上帝预定我让我活，然后我才去看这个蛇。如果我没有搞清楚上帝是不是就是让我活，我是不会看的。那就顺其自然吧。你会这样做吗？上帝的命令很简单，凡被咬的，一望这蛇就必得活。既然相信这么关键，那么信和不信到底是怎样的？我们醒察一下自己是真信还是假信还是不信？因为这个诊断直接影响到永永远远的事情。我们看第三点，信和不信的辨别，它首先表现在外在的表现，它在于是否救光。就是说，真基督徒他会趋光，而 假的和不信的，他会避光。约翰福音的就这20到21节说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救就是靠近啊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，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光是谁呢？我们知道这光，上下文就知道是指耶稣基督，是上帝的独生子。为什么这边说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突然转换成光呢？说成是光呢，是因为跟黑暗要相对的，因为人是黑暗的，这个是光。光表明耶稣基督是完全的没有黑暗，完全无罪和圣洁的，他就是光。信和不信的外在的表现，就从外面看的话，它一个是救光，一个是不救光。约翰福音第一章说，约翰的两个门徒听说是神那羔羊，他就马上去跟着耶稣，他就与耶稣同住，这叫做救光，就是靠近他，接待他。还有税吏和妓女，他们都靠近耶稣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恨恶他、远离他、避开他，要抵挡他。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晚上的时候路灯？路灯上面有很多的蛾子，他们非常的老是往这个灯上靠，这叫趋光，就靠近光。还有一种呢叫避光，就有些动物见了光就马上就跑，马上就躲起来。所以同样是个光，但是动物对它的反应不一样，不是被造物对它的反应不一样。那么基督这个光一来到这个世间的话，人也是有趋光的。真的信徒、真信的人是趋光，假信的人是避光，甚至是恨光。那么，他这个什么叫做救光？什么叫趋光呢？比如说，在救恩上的话，他认为自己是完全黑暗的，看基督是完全光明的，他要来倚靠这个光。我怎么得救呢？我就靠着这个光来得救，这种叫做趋光。他承认自己里面没有良善，他完全靠不了自己，他就是一个黑块儿，所以他就靠近这个光。就像那个税吏啊，那个妓女啊，他们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完全知道自己不行了。而这个救光、趋光呢，在生活上表现呢，就是你会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你会听上帝的话。还会查考上帝的话，有圣餐的时候，你特别想往上面靠。你总是觉得自己是黑暗的，总是有罪的，你总是需要光来引导你，使你圣化。当你的想法、做法与上帝的话语不一样的时候，你总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意思，请上帝来纠正你。那么你对于基督的光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呢？你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是来寻找耶稣基督吗？特别是有罪的时候，因为那是黑暗，特别是当耶稣的话进到你的心里，你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你是掩饰自己的罪呢？为自己找借口，还是承认？上帝，你是圣洁的，诗篇51篇。当你犯了一个罪的时候，你会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忏悔吗？他的话是你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吗？当你非常痛苦，你需要安慰的时候，你靠着这个光得安慰吗？当然，信心的程度不同，成熟度不同，所以趋光的程度也不同。但是我还是要问你，你内心深处真的是趋光吗？人有时软弱，不愿意到神那里，这个可以理解。但是我问你，你有几次是真心的到基督那里去寻找光呢？我还问你，你会为你 不靠近耶稣基督感到难过吗？你总体来说，你对基督是一种避开呢，是毫无兴趣呢？你要知道，真信的人，他是会靠近这个光的。软弱的时候，他可能不靠近这个光，但是他渴望这个光，他为自己不愿意靠近光而感到难过。真信徒就好像蛾子一样，他有时病了，他不能靠近光。他有的时候也不想靠近光，但是他怀念与光同在一起的时光。他为自己没有光而感到难过，他渴望回到与光同行的日子。他不能没有光。这是外在的表现，一个是趋光，一个是避光，还有内在的。就是是否爱光。3章19节说：“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不爱光，倒爱黑暗。信和不信的差别，不是有没有犯罪的问题，而是犯罪之后对罪态度、对圣洁的态度的问题。他不信的人，他会爱这个黑暗，他对罪来说。”不是深恶痛绝的，他对罪是半推半就的，他享受罪，他即使头脑里知道这个罪不对，但是真他犯罪的时候，他是半推半就的，因为他心里喜爱着，要按照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的罪，那是绝对不可能的。对于。光对于爱黑暗的人来说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，是让人讨厌的。我们想象一下自己黑暗，完全的黑，孩子们看见烧烤的时候有那个焦炭是吧？黑吧，里外黑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人，我们也住在黑暗的屋子里头，我们做的那个事情也是黑暗，都是一些偷偷摸摸的事情，在上帝面前都是有罪的。没有哪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出于爱神做的，没有哪一件事情我们真的是出于爱人如己。这个时候有光从门口门那儿进来了，这个光来了以后可以照亮黑暗，可以驱散黑暗，可以改变黑暗。光进来的时候可以把一个完全黑的人变成了一个好人，变成一个光明的人。他能够把一个死人都能够变复活，这个光。这个光就是生命啊！这个光不但把这个人给变了，他整个把屋子也给变亮了，让这个人在做的事情也是光明的。他成为这个光，把一个黑暗之子变成一个光明之子。当这样的光进来的时候，黑暗的人爱黑暗的人，他觉得很刺眼，讨厌这个光，马上把门关上。当光再次从窗户里进来的时候，马上把窗帘关上，而且是2层布的，要关得严严的，确保一点光也不要进来。你不要来改变我的生活。如果人一辈子住在黑屋子里，他对黑暗很舒服，对光不要说喜爱，简直是折磨。光来到世间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，他不爱光，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。这样的人，上帝给他们定罪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爱基督的光吗？你恨恶你里面的黑暗吗？你有过在基督的话语里的那种甘甜吗？你真的爱过耶稣吗？你真的愿意服侍他吗？你对于没有基督的生活满意吗？ 信和不信，还有更深层次的差别，在于荣耀的对象不同。信的人，他想要荣耀上帝，而不信的人，假信的人，他最关心的是自己的荣耀。20到21节，凡作恶的便恨光，并不来救光，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。但行真理的人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。不信的人，真正关心的是自己，自己是不能被责备的，碰不得的，不能说自己不好，更不能说我的本质是恶的。不信的人深深的要保护自己，最终却害了自己。耶稣说：“凡为我失上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；凡保全自己生命的，必上掉生命。”你是不是一个深深爱着自己的人？很怕受责备。你要深深的保护你自己，你爱自己爱到一个份上，对基督是没有爱的。这样的爱是非常危险的爱，因为你爱的是你黑暗的生命，你不肯放弃这样的生命，你不肯让基督这个新生命照亮你自己，改变你自己。你这样的人是怕光，怕光把自己改变了。你不来靠近光，恐怕自己不能再爱自己了，恐怕自己不能再保护自己了，自己好像会死去一样。你一切的努力就是保住黑暗，这黑暗能救你吗？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，要显明他所行的靠神而行。信的人是爱光，并且照着光行真理的人，他们来靠近光，不是为了自己更加的有聪明、有智慧，可以更加的成功，而是为了表明这样的工作是神在他里面工作做的。这就是他的目标，他是为了荣耀神。而靠近光，信的人真正关心的不是自己，是上帝。神在这里提到什么样的人来救光？我们透过这里，我们来看什么东西能帮助我们相信，行真理的必来救光。这样的人来相信神。相信耶稣，一个光听真理而不去行的人是不会来救光的。一个人在教堂里听了多少年的道，如果懒得去行，道只是听一听而已，做个礼拜，摆个样子，他是不会来相信耶稣的。雅各书1章22到24节说：“只要你们行道，不要单单听道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，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你如果不行这个道，你就是听听而已，你觉得这个礼拜天的任务完成了。”你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罪，好像自己又成了一个没有病的一样了，又是一个健康人，不再需要医生，什么耶稣不耶稣的，我都不需要了，我都忘了，我也不会去找医生，我很好。你是在行道当中，你去认识你自己的罪，你去认识上帝话语的真实。你去品尝主恩的滋味，在经历真理中，你相信真理，靠近真理。我们这个宗派特别强调要经历性的讲道，强调 真理是需要经历的，不是在头脑里就行了。我们不是否定头脑的知识，这些真理教义是很重要的，我们需要在头脑里，但是只停留在头脑里的不是真知识，你不会来靠近光的。头脑上你再正统的教义不能使你得救，你必须靠近这光，把你的全部的生命依靠这个光，你才能得救。不信的人，你要特别去行你所听到的真理，你去体验一下这个光的圣洁和真实，你去经历一下你自己的污秽和肮脏、黑暗，在这样的经历当中，你会靠近神。相信的人，你怎么更加靠近光呢？你要行真理。每次的听到，你都在思想我怎么样能把我听到的能够行出来。我不是一听到以后，这个东西我知道就放过去，我知道而过去。我要问，这个东西我行过吗？我经历过吗？你听到不是来寻求新知识的，每一次听到，求神让我能够经历上帝的真理，你就越来越靠近这个光。还有就是祈祷，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，这样的工作是神在里面做的。行真理不是我想行就能行的，是需要祈求的。你祈求神来在你里面，让你能够愿意行真理。学习在你行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学习祈求，不住的祷告，在这一件事情上，让我能够行你的真理。我们回顾一下，上帝在这个经文中指出，信和不信，它有巨大的不同。它让我们反省一下自己，你到底是信、假信还是不信？让我们相信独生子的名。我把不信和信的辨别摆在你的面前。不是要让你难堪，而是当你知道你自己是不信的时候，你还有机会来相信。信他的得永生，你来靠近这光，你借着行这个真理，听到一点，我就做这么一点，发现这是光，是对的，你再多求，再多求。你越来越靠近这光。我们为了做饭，我们会预备吧？我们会为考试预备吧？为养老会预备吧？我想，我们自然会为将来的审判而预备，为将来永远要住的地方要预备。但是，当我们真的是要预备的时候，我们发现，我们预备不了，因为有咒诅在那里，有鸿沟在那里。原来上帝为我们预备好了，他预备了他的独生子，早在你我出生之前，好像婴孩出生之前，为他预备了一切一样。他在那万人当中，在那8个车道，在熙熙攘攘的车流当中，他要用他的儿子来立一个巨大的、全球性的一个指示牌，信他的不被定罪，不信的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上帝独生子的名。 你怎么看待这个十字架，决定了你永远的住处。阿门。我们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你是无限的公义和怜悯的，求你今天继续拯救人，也使你的百姓得安慰，加增他们的心。这样的救主，我们知道，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靠近这光。将来我们要永远的住在光中，永永远远的赞美你。求你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，让我们中间不信的，让他们能够悔改、相信，让我们的孩子们早一点知道、经历那测不透的奥秘，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求你不要撇弃我们，在我们心里做那最伟大的、无人能做的工作，就是悔改、相信你的独生爱子。求你继续我们余下的时光，以及主日、安息日的余下的时光同在。愿你的名被尊为圣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